言情有声小说《坐台女的迷醉生活》十五。略微停顿后，朱瓦继续说：“以我这性格，当然不肯轻易放弃。最后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父母勉强也就同意了。恋爱了一段时间就订婚了，可是他和一个小姐勾搭上了。我和他不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经常叫那个小姐去他租的地方住，有时候还谎称去外地进货，和那个小姐出去风流快活。后来被我发现了，家里人也知道了。家里起初本来就是不同意的，发现了这事儿后，家里更加对我置之不理了。父母认为这是我自己一意孤行造成的，应该我自己承担，没有一个人安慰我。现在提起这件事儿，我依然能感到珠儿的哽咽。他吸了下鼻子，起身喝了口水，然后又缓缓地躺在床上说道：“我当时不明白，不论哪方面，我都要比那个小姐好，她为什么还那样？终于决定彻底分手了。我问她原因，她说，我在床上满足不了她。我当时太淑女太保守，而他喜欢小姐那样的人和他上床。他知道我很好也很爱我，可是他实在忍不住欲望的教唆，一次次沉迷在那个小姐勾魂的身影中。他说那个小姐的感觉太棒了。小姐你知道吗，这句话对我的伤害太大了。”朱儿说，之后我们分手了。几年后他回到了都江堰，而我的痛却至今没有平复。那以后我陷在了一个心理的沼泽里，我会比不上一个小姐，我没有卖得好吗？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，也无法接受自己的男人会被一个卖淫女抢走，是不是我连一个卖淫女都不如？我侧过身，面朝着朱儿姐，轻轻抱着她说：“姐姐，别难过了，都过去了。”朱儿低了下头，说：“是的，过去了。但是此后我变化很大，慢慢的，我开始作践自己，也是为了报复他。只要一有欲望，我就随便和男人上床，有时候没有欲望也上床。他不是喜欢卖淫女吗？我就卖给他看。起初只和身边的人上床，后来也有陌生人勾搭我。做完后他们会给我钱，虽然我并不缺钱，但是慢慢的我喜欢上了那种感觉，我越来越喜欢那种出去做的刺激了，直到现在都戒不掉了。哎，去年还在他的一个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刚结婚，至今我都有他的消息。那张照片是我和他唯一的留念，始终舍不得毁掉。不能完全说是他毁了我，但是现在我这样也是和他有关系的。我自己心也强，始终接受不了那个事实，总想着有一天要证明给他看。听朱儿说完，我反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我不懂爱情，也不曾有过，只是觉得很难受，替朱儿难受，心里苦苦的，还有一丝惋惜。朱儿又问了问我家里的情况，我从上大学到现在说了一下，朱儿感叹我也不容易。从那次交心以后，我和朱儿感情越来越好了。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姐姐，照顾我，保护我。我心里的秘密也乐意告诉她，只要她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那段日子就混在朱儿那里，每天生活的如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，非常轻松。期间往家里寄了两次钱，卡上的积蓄如同我逝去的青春，越来 越接近终点。手上没钱了，也就不敢出门了，每天猫在家里看口水剧睡觉。朱儿姐察觉到了我的窘迫和空虚，在家里购置了一台电脑，拉了宽带。我也学会了上网聊天。记忆很深的是一个叫沧海桑田的人，和我聊得很愉快。后来他说自己家里穷，上学困难，要我寄钱给他。我当时傻乎乎的从牙缝里挤出来400块寄给了他。我觉得这位沧海桑田上学时候的情景和我很像，因为穷差点上不起学，挺可怜，应该帮帮他。后来朱儿知道了，骂我傻，说他是个骗子。果然此后这位大哥频繁要我接济他，而且说话很矛盾，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原来网络后面也有很多伪善的面孔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熟悉了网上生活，对网络也有了依赖，以至于近两年宅在家里成天无所事事，但是还能适应，不觉得无聊。朱儿姐添置一些灶具，我每天看央视的菜谱节目，然后做饭给他们。刚开始学厨艺水平很差的，读大学之前在家里也经常做饭，但是农村的简朴生活对饭菜的要求也低，所以开始的时候我的饭菜如一个堕落的男人，乏善可陈。尽管这样，姐妹们还是赞口不绝，我知道其中对我鼓励的成分很大。但是朱儿也曾对我说，每天下班知道家里有个人做饭，心里暖暖的，饭菜的味道在其次，那种家的味道却是上品。红玲的工作依然很辛苦，每个月来例假的时候就在家里休息几天，其余的时间都是晚出早归，风尘仆仆的。少华还是隔三差五的向朱儿姐唠叨，要朱儿介绍自己去洗浴城。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红玲开始呕吐，我以为自己的饭菜很难吃，不好意思地问红玲，很难吃吗？红玲摇摇头，很慌乱地冲着朱儿说，我这个月没来例假，而且频繁呕吐，怎么办？朱儿已经是我们心中公认的大姐了，一有困难首先想到找朱儿，这其实也是我们坐台女无助的表现，身边有一个稍微可依靠的人，就会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，将一切解决困难的希望都寄托于此。坐台女因为情感纠葛，经常有恶性事件发生，也是这样。本来就脆弱的我们，眼中的世界多是灰暗的，一切都可怀疑，一切都如浮萍，恍惚不定。而脆弱的我们，一旦付出了所有感情给某一个男人，却发现被骗的时候，报复往往如汹涌的洪流，夹杂着愤怒的碎石与仇恨的泥沙，不顾一切的井喷，直到将对方淹没。朱儿听洪玲这么说，有点吃惊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你做的时候不戴套吗？红玲眼睛45度朝下，紧咬着双唇，点了点头。朱儿看红玲没有否认，抓住她的肩膀摇晃着说，你疯了吗？那样很危险的，得病了怎么办？你不要命了？红玲一听这话，使劲扭肩，甩开朱儿的双手说，少来这些，你不是我，你知道我的压力吗？我愿意这样，有男人加钱我就答应啊，我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要我养活，你呢？我的爸爸妈妈连住的地方都快没有了，就算一条狗来干我，只要给钱多都可以。朱儿听了这话，许久没有作声，沉默了很久，叹了口气说，晚上去洗浴城找张试纸测一下吧，估计你是怀孕了。 因为这个沉重的话题，那天的晚餐不欢而散。第二天，红玲回家告诉我们，她怀孕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之后的好几天都食而无味。尽管厨艺有所提高，但是做出来的饭菜吃上去如同嚼蜡。后来，朱尔带红玲去做了手术。那几天，红玲在家休息。我问红玲，你怕吗？一个小孩子没有了。红玲显得很后悔，只是抽烟不说话。我还安慰她说，后悔了吧，没了也就没了吧，以后好好生一个。红玲抬头看着我说，我没后悔这个呀，打掉一个孩子算什么，反正我都不知道孩子是哪个男人的杂种，别来这世上跟着我遭罪才好呢。那个化作污血的小家伙多幸运啊。我后悔的是，怎么就为了那个男人家的那几个钱不带套就可以，我打胎花的钱还有这几天休息不上班损失不少呢。不划算不划算。晚上睡在床上和朱尔聊天，朱尔说，现在的红玲完了，彻底堕落了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如果不去洗浴城还有什么出路。唉，我问朱儿，你带他去做手术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啊？很害怕吧？朱儿笑着说，傻孩子，哪有什么害怕的，现在都微创了。我原来做过一次，那时候对身体伤害很大，红玲这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我吃惊地问，你也做过，是不是和男人出去的时候，是不是那次你替我和红玲解围被那几个赌博的带出去那次呀？虽然事情过了很久，但是我因为这件事老觉得对不起朱儿。朱儿拍拍我的肩膀说，别傻了小静，那次替你们解围，姐姐没吃什么亏，原来给吕军怀过一个孩子。我问道，你们有过孩子？朱儿不再愿意提起吕金了，拍了拍我说，快睡吧。第二天是周末，我和朱儿早早起床一起熬了粥。少华最近和红玲挤一张床很不舒服，一听我和朱儿起床了，立马跑到我们的床上睡回笼觉。做好了早饭，少华和红玲还是不愿意起床。朱儿随便喝了点粥对我说，今儿带你出去玩吧，让那两个懒猪继续睡着。我一听乐开了花，从上学到现在在这个城市待了很久了，但是因为经济拮据一直没怎么出去玩过，难得朱儿姐今天带我出去。出了门，我如同一个被放风的犯人，贪婪地吸吮着每一丝空气。忽然觉得自己虽然生活在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，但其实只是苟活在那个100多平米的小房子而已。贫穷把我困在里面，画地为牢。暖暖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，第一次觉得这个城市竟然如此亲切。我微笑着看着周围的高楼大厦，过往的行人，一切都那么新鲜。朱儿看着我热情洋溢的神情，张嘴泼了我一头冷水，小静，你傻笑什么啊？我挽着朱儿的胳膊说，第一次觉得这里好美，最近在你这里住出家的感觉了，觉得这个城市属于我，我也能融入这个城市。朱儿捏了把我的鼻子说，得了吧你，你看这些西服革履行色匆匆的人们，全他妈是去加班的。这里高楼大厦、剧院、体育馆、商场，甚至是有点姿色的女人，都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。别以为谁都能享受城市的生活，他们只是这个城市进化的机器，一旦停下来，他们就得饿死。这些人大多都是你们这些大学生，毕业了怀着梦想呀、欲望呀留在这里，以为能闯出一片天来，其实是痴人说梦。 你看他们早晨五六点起床，几个小时的车程，八九点到公司开始工作，然后晚上六七点下班，回家已经八九点了，赶紧洗洗睡吧，这还不算加班。你说这种驴拉磨的生活，这里的一切繁华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没有过朱儿说的这种生活，所以也无从体会。但是想起自己在 KTV 的那段日子，感觉和朱儿描述的差不多。刚才的热情迅速降到了冰点，那种都市的冰冷把我从梦中惊醒。原来我不曾拥有过这里的一切。朱儿拉着我边走边说：“小静啊，想在这里过上好生活，不想活得像条上足了发条奔跑在轨道上的机器狗的话，就得有钱，明白吗？”嗯，